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嗨，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凯传。有一个为情所困的女孩子呢，向她的老师请教。老师啊，我正在和两个男士交往，而他们都向我求婚了，您说我应该嫁给谁呀？两个都不嫁。老师缓缓地回答他。啊，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人。那您怎么知道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来问我应该嫁给谁了。其实你的心早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真正的答案呢，都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愿意给我们自己的内心一些机会和方向，我们都可以从自己的内心得到很多宝贵而清楚的信息。同样，人们心中相信的东西，也都是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而相信呢，就会带来行动。若一个口中相信上帝的人，生活中没有任何的行动，就该自我省察一下，是否自己的口骗了自己呢？就像圣经在雅各书上所说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凯传在这里呢，又把我们的海伦老师请了来啊。生活中很简单的事情啊，孩子不听话调皮，那爸爸妈妈怎么样来处理？很简单的事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发生。上一次海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例子哈，讲到一个小朋友，他呢在妈妈接待他的家访的老师的时候啊，他就在家里面随意的拍球啊，楼上楼下的跑，特别是在客厅里当着老师的面啊拍球。妈妈怎么样的劝说，小伟都不听。这个时候爸爸也非常生气，就出来大声的呵斥啊，更没有起到效果。那到最后只能啊，妈妈、爸爸还有老师离开了客厅，他们到别的地方去谈话。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样一个生活中的案例。其实这样的案例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有挺多的，只不过呢，就是换一些形式而已。海伦老师就只有这样的案例了，来帮助我们了解啊，怎么样使用和善而且坚定这一个工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呢先让孩子知道啊，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曾经立好的规矩，我们要向他清楚地宣布。然后我们就要用和善的态度呢来跟孩子说 no。 同时呢，我们也要孩子知道他继续这样做呢会产生的后果啊，就是逻辑后果。
告诉他你选择了这个没关系，我们是有损失，没关系，我们可以挪阵地，但是你也是有损失的。那告诉他损失是什么，那个损失要跟他这个完球这件事要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样才让他意识到他选择了完球，他现在好像受了利益受了好处，对吧，没有损失，可是接下来他会有损失，所以跟这个完球是有一定关系。 因为他在客厅呢玩球，所以呢这个地上的吸尘啊，房间的清洁啊，可能就要归他来负责做。假如，前提是假如这个孩子他是能够乖乖愿意去配合的，就类似这种的，就跟这个玩球是有关系的，或者跟楼上楼下发出噪音有关。你就想吧，所有跟这个是有关的是什么？产生的噪音、球，是吧？都是相关性的词汇。然后就是楼上楼下跑，那跑的时候是不是家里会有一些这个弄脏啊，对吧？球它有可能有一些脏印子啊，在地板上、地毯上，就涉及到清洁，涉及到清洁，所以这些都是相关性，你去想。或者也包括什么，你现在玩了，比如说一天的时间，因为可能跟家里已经规矩立了，就是你玩球的时间不超过多少时间，那么你现在玩了，那等一下你跟你的好朋友约好的一起玩的时间，那对不起，只能说 sorry 了，因为你现在占用了，一定让这一个选择产生不好的长远的后果，让他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我现在虽然一时高兴，可是待会儿我就该不高兴了。必须要这样来训练他的思考能力，让他自己得出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的选择是有责任的。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就会想到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零花钱，因为说到这件事儿了嘛，就是关于零花钱上面的教导。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都说了啊，因为孩子他进幼儿园啊，进入小学，他不就开始有他的社会了吗？有他的圈子了，社会圈子了，那么他就会耳濡目染，从别人那接收到别人家的信息。比如说他的好朋友告诉他说，好朋友是家里有零花钱的，那这个你自己的孩子就会觉得，哎，那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啊？妈妈，我也想要零花钱，是吧？如果已经进入到这个环节，你觉得也有必要，可以，你能接受，愿意来训练，好吗？那你就可以给他开启零花钱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把它成为一个好机会来训练。我是不太认同父母把零花钱当成一种奖励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然后呢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就行为更让父母满意吧，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我是不太支持这种方式。因为你会发现你的零花钱最后你就会从一开始给孩子10块钱变成了给他100块钱他都不满足，然后这零花钱也失去了本身的影响力，因为当你不给钱的时候他干脆一件事也不做了，更加反过来利用这样一个工具哈，伤害关系。所以呢，一旦你要给零花钱，你就要记得心里要有意识，我给他零花钱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来进一步的训练他。训练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健康的约束力界限，所以要透过这些事把它作为一个好的机会训练孩子。比如说哈，有这样一个家庭，这家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两个儿子哈。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开始跟爸爸妈妈商量，就是说问可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零花钱，因为他们想买自己喜欢的小儿书，想买自己的喜欢的玩具，所以呢不希望每次都是求爸爸妈妈或者跟爸妈上街，觉得很麻烦，说我们自己攒钱，我们自己花。好，这个父母呢同意了，然后呢他们就决定开会决定每个星期呢给他们少量的零用钱。这两个孩子自己决定把其中哪一部分是用来到教会里做奉献的，他们自己去奉献了，因为他们有收入了嘛，哈，这个收入打引号，开始知道怎么样支配自己的收入。他们收获的这一部分钱是属于他们的，那你怎么样支配它呢？他们自己决定把其中的多少用来去奉献，多少呢用来存起来，多少用来现在去花。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呢，这两个小男孩哈就认为啊，钱就是爸妈给的，就树上长出来的，他们不懂钱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用的时候就觉得，哎，钱是个好东西，很好啊，可以换来我最喜欢的东西哈，让我很快乐。但他们一开始是不可能就想到说，哦，我管这个钱，我有一个责任感，因为我是管家嘛，啊，我要有负责任，这个是正常现象。那有些父母他就认为，哎呀，你乱花钱啊，然后不心疼父母的劳动啊。你这样去骂他，其实呢对他的要求是过高了，其实也是有点苛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教导过他呀，没有让他体会过没有钱或者失去钱的滋味啊，那凭什么让他必须要理解父母那种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要训练。那怎么训练？比如说这两个孩子就是被训练得很好，父母给他们好几次，每个星期都有嘛，他们就把钱存下来买真正想要的东西， 然后父母也教导他们说，记住啊，不要一次性花光了，因为呢你要攒一部分，因为有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你特别想要的东西，你却没有，你却没钱了，告诉他们，他们就说哦，但是他们实际上什么，左耳进右耳出，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亲身体会过那种感受。但是你要教，你要说，然后呢允许他们出现环境，所以这不是他们的错，只是没有这个体验哈。然后有一天，这两个男孩子就把所有花的钱买了他们想要的玩具，结果两天以后，他们等了很久的一直想要的一个漫画书，一本新的漫画书正在 on sale， 廉价出售，他就回家赶紧找他的钱罐子，结果找了半天发现什么，发现很少，也没有说马上填满，所以他们就来找爸妈，他们说可不可以我们的钱不够买这个漫画书了。爸爸妈妈给他们的反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哈，这个方法，爸妈说我不能赠送给你，他们说可以给我们一部分钱吗，说不行，因为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咱们家规矩是每个星期可以多这部分钱，爸爸妈妈也是这样赚钱的，每个月多一部分钱，你们也是一样，不可能赠送你。他说那可不可以在你那儿贷款，你看孩子开始动脑筋了，动脑筋很好，你要肯定他，哦，谢谢你还会动这个脑筋，起码人家这么小就开始知道怎么样可以来管理和使用金钱嘛，是吧？啊，对不起，也不能够贷款，那我可以怎么办，那你告诉他说只能按就是每一周领取你们的零用钱慢慢的攒。然后孩子们还会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你想要我做的家务活来攒钱大部分家长会觉得哎，那挺好啊，起码我能指挥动孩子来做一些事了哈。但是要明白，你心里要明白，你今天跟他的这一次的对话谈话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清楚。假如你的目的就是想借着这个他的需要让他可以干一些家务活，让他看到劳动得的效果，那你可以说好。但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让他有一个真正的教训，就是关于之前跟他们说过的建议，建议你们要存一部分钱，要存一部分钱，但他们没有听，如果是为了这个教训给他们一个切身的体会的话，那么做家务这个建议只好对他们说 no 了。那我跟大家提是为了给家长提醒，你仍然要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每一次的机会目标要明确，你不可能说哎呀怎么都行，或者中途就被这个做家务活这件事就给冲昏头脑你就答应了，那你之前的目的他下回他就说我不用攒钱了，我都花掉，反正下回没钱我可以用干家务活先赊账嘛。
在林里我看见一条窄路，
窄路
窄路上一阵你蹒跚脚步，你问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记数，你的付出你的顺服结出家果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其实有人同路，你并不孤独。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它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记数，你的付出你的胜负结出家果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其实有人同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神剑。
在闲暇的时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去翻看自己的老照片呢？当您翻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从青涩年少到老成持重，在回忆中添几许的惊讶？哈，这个是我吗？原来过去的我是这个样子吗？当凯川翻看旅程照片的时候，明明大家去的是同一家餐厅，吃的呢是同一桌菜，为什么别人拍的照片一看就心动想吃，而自己拍的呢就如同文章的草稿，哪个菜色也不抢眼，难道是相机有差别？但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先生拿着我的相机拍摄后院中的小花小草，一株小野草让他拍得如同上了大片的艺术品，而我拍的呢却萌生出尽快铲除杂草的决心。哎，实在不能怪花草，看来更没有理由怪相机。先生耐心地解释给我听，这主要啊还是咱们两个人观看角度的不同。当角度不同的时候，原来看上去的同一件事物仿佛就都改变了。记得在圣经但以理书七章，但以理在梦里所见的异象，这是他在年老的时候所看到的异象。当他醒来后十分的惊慌，在他年少时曾处在将死的险境，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中所见的异象。当时他并不觉惊慌，年少时所解的异象的内容和他年老时所看到的异象几乎相呼应，都是对未来世界将会如何发展的预言。对但以理来说并不陌生，但为何经历了狮子坑和多年坎坷磨砺的但以理会惊慌呢？原来但以理对看到的事物的角度改变了。年少的他虽然在险境，但他却是在解别人的梦。年老的他所经历的异象使他自己身临其境，他仿佛亲身参与在其中。但以理在年少时所看所解的异象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后世代王朝的出现好像一个巨大的象，有头有脚，但年老时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却是神带领他从神的角度去看历史。在神的角度，但以理所看到的后来兴起的王朝君王都如同兽类一般。但以理在年少时虽然被掳，但因为神所赐他的智慧，他可以一路过关，成为几代帝王的重臣智慧者。但当他在不明意象的含义里只询问那千千万万的势力在神国殿中的一位时，就发现在神国里面都拥有高过他一生所认知的智慧，让他惊慌，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神国的荣耀高于人的国度中的一切，他也更看到了 自己的渺小卑微。虽然但以理年龄变了，地位变了，看到的意象也变了，角度变了，心境也变了，但唯有一样始终不变，就是他对神的信靠顺服。今天我们的人生，无论在何环境当中，无论在何样的人际交往当中，无论我们的心情如何，只要抓紧神并紧紧跟随，信靠就必得福，顺服才能蒙福。但以理书7:27，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凡读过圣经诗篇23篇的人啊，都知道它是一首人人喜爱的诗篇，堪称圣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珍宝。斯布珍称之为诗篇中的明珠。也有圣经学者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诗篇23篇诞生的那一日是应当称颂的。诗篇23篇的作者是大卫，幼年时他曾为牧童，被耶和华上帝搞利后，转战征战，历经坎坷，最终被神尊荣高举，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直到离世，他始终与主相随。诗篇23篇中，大卫以自己一生的经历见证耶和华神对他自始至终的眷顾、引领、保护、供应、安慰和赐福。圣经常将神比作牧者，将他的子民比喻为群羊。诗篇23篇就是以羊与牧人的关系为切入点，描述耶和华神对他儿女的呵护。羊在各样动物中是比较愚笨的一种，它常常迷路、丢失，没有自我保护之力，需要不断地被看顾、引领、保护、供应、喂养，又因为困倦、受伤、疾病，需要被医治和拯救。同时，羊又很固执，需要牧人恒久的忍耐和爱心。所有这一切啊，恰恰是耶和华神对信靠他的人的恩慈眷顾的真实写照。诗篇23篇不仅在全世界广为诵读，而且也是广为传唱的。今天您所听到的关于诗篇23篇的诗歌呢，是具有传统的中国调性的作品，让中国的信徒更加能够从熟悉的音乐中感受到神的大爱与看顾。诗篇23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 可安歇的水边。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